行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啊！这个是拉威肯啊，看很多人可能出去了啊。不过感谢主，我们在这边的，我们还有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在外边一些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在主的时候也能有地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有一位大概有30年经验的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他有 PhD 的 degree， 然后呢他的专长是什么？是男性的心理学，专门是帮助男人能够让你变得更像一个男人啊，然后帮助你在你的事业上面，在你的家庭里边能够真的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男人。可是他在治疗的过程中，他发现就说一个人呢，在他的事业或者与人的关系里边如果出问题的时候，他说他或早或晚他可以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他与他父亲在关系上有些缺陷，这是他的一个经验谈。因为有了这个经验谈呢，他就决定要邀请他的父亲一起来接受治疗，因为他觉得他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有对他有一些虐待，所以父子关系很紧张。不过他的邀请失败，他父亲拒绝跟他一起来就是接受这个治疗。但是他呢自己他说，虽然父亲不来，但我还是要来一个人接受这个治疗。这个治疗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他觉得好像有一些释放可以让他往前走。后来他又立一个志向，因为他有一个儿子，他就说他立志不要让他的儿子再像他自己所走过的那样的生命的历程，就说在儿子和他的关系上面呢，不会是像他和他父亲那种不幸。按照道理来说，一个有这样经验的、有这样知识的、又有这样心智的一个父亲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结果应该是很好，对不对？可是你发现，我在投影片上给大家打出来，那是他自己的亲自的自白，中文翻译出来，你可以讲他最主要的几句话，说他说他在经过这一切的努力以后，他说他在不知不觉中，他说我几乎不得不与父与儿子不得不与儿子重演我自己的童年，这让我心碎，我仍然在心理上不成熟。他的坦白和他的谦卑让人感动和佩服，但是同时让我们替他感到遗憾。你有他几乎有了所有的可以让他做一个好父亲的这些知识经验，然后他的心智结果非常的不理想。其实我想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中可能都会出现。我们毕生一直的努力，我们去学校里边来学习，我们读了一个学位又一个学位，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事业上面我们努力，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上面努力，我们在一切方面的努力，可是我们回过头来发现 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还是有一些缺陷，我们没有感到完全，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我们的心中也有一些痛苦，是不是？我们觉得人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请你注意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位经文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他来宣告，他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是赦罪的主。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一个罪人，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让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这个赦罪的恩典，这个赦罪的恩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医治和更新，使我们能够人走向完全，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就是神耶稣他在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这个赦罪的权柄要求人能够以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件事情可能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人与神来接受神的救恩，让人能够得到完全，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拦阻，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常常是走不到那边，走不到主的面前。在这个经文里边，你可以看到一些犹太教他们的领袖对于耶稣说他是赦罪的主是敌对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你会发现他们所有的一些的理由也是常常拦阻我们来到主面前的原因。所以我们会来思想那样的部分，最后我们会来谈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好，我想先请大家我们一起把经文来读一遍。来，请。有一天耶稣那时有法利赛人和在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里，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在当中，正在耶稣的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议论说，这说欠妄的话是什么？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或说你的罪赦，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他们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过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主。众人都惊喜，也归荣耀主，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这段经文记载耶稣正在教训人， 然后呢，顾家特别提出说，有一群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并且特别指出这些人是从加利利所有的乡村，还有犹大和耶路撒冷，好像这就是代表着当时犹太教他们整体的这些领袖们，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很资深的，特别是从耶路撒冷和犹大来很远的地方来，所以路加他特别把这个提出来，他是为了后面来做一些预备。接下来路加讲到说，耶稣他有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呢，让他可以治病。然后马上你就看到有一群人，其他的福音书讲是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抬着一个摊子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当你读到经文这段的时候，你可以期望那个摊子和抬摊子的人，还有当场的所有的人，可能都期望着耶稣是来医治这个摊子，对不对？因为在前面的经文很多的地方都提到耶稣他医治的大能，并且就在这节经文上面还在讲耶稣他有医治的能力。可是耶稣却讲了另外一句话，却讲另外一句话，他说你的罪赦了，他是对着那个摊子讲的。这句话恐怕出乎了所有的人的意外，并且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说耶稣是见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来求耶稣的医治的信心，但是耶稣却说这样的一句话，为什么？其实刚才我们讲到，所有的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在那个地方，路加提到特别是这个，然后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你的罪赦了，可以这么讲，那是耶稣他自己对他的身份的一个宣告，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的对他的身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宣告，非常大的一个宣告。然后这个宣告来了以后，那个摊子并没有讲什么话，可是在旁边的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却开始窃窃私语，他们所讲的话我们刚才读过，他们的话的基本的意思是要定耶稣的罪，因为耶稣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神。其实他们的定罪，你可以如果从表面上看，他是有圣经根据，他是有圣经根据，因为他在讲，他说除神以外谁能定罪呢？这个是圣经讲的，没有错，神是唯一可以定罪的。然后如果一个人来说这句话，他就是把他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面，他当然是亵渎的。但是这个问题是，耶稣是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人？耶稣是不是仅仅一个人？所以耶稣对他们的指控，对他们定罪就有回应。我们下面可以看耶稣的回应。耶稣从三个方面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所以耶稣对他们的回应，第一句话耶稣是讲，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可以打下面一个看，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其实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 可以让人们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耶稣他可以看到人心里一切，他可以看到人心里的一切。对于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来讲，他们熟悉圣经，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只有神才可以看到人的内心，人是看人的表面。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在暗示他们说，他是有神的能力。然后第二件事情，耶稣就问了他们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哪一样容易？弟兄姊妹，哪一样容易呢？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如果从你说话要负责任的来讲，不错，看起来好像说赦你的罪赦了，这个比较容易，因为说了以后不需要负责，因为谁也不知道你说了以后对方的罪有没有被赦，对不对？但是当你说你起来行走的话，那这句话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如果他没有起来行走，那你这句话是怎么样呢？但是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句话都不容易，因为说赦罪和让人起来行走，这都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人都没有这个权柄和这个能力，只有神才有这个权柄，才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在告诉他们，在告诉他们，他会借着让人得医治的这样的权柄来见证，来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对这个瘫子来讲说，起来行走，起来行走。后面你就看到那个瘫子他果然起来行走。所以众人把荣耀归给神，瘫子把荣耀归给神。但是耶稣他用了三件事情来证明他有神的权柄，可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却仍然没有。所以在经文的后边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没有再讲话，是不是他们承认呢？不是。你从圣经后续的发展，你发现他们完全没有。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其实这是我们值得非常，我觉得非常思想。因为从圣经你来，如果我们来仔细看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些法利赛人就变得是非常困难。为什么这个信心，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是这么样的不容易？其实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来信心，来信靠神，里边有很多的我们人的拦阻在里面，很多人的拦阻在里面。我想到大概有三个方面，其实也是法利赛人他们所遇到的难处。我们跟法利赛人，其实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人。我发现他们遇到的一些难处，其实我们基督徒问心而问的论的时候，我们发现也是我们的难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看到法利赛人，我们觉得他们好像对神是悖逆，其实我觉得从他们的悖逆上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也是同样的软弱。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如何来靠信心来接受耶稣是赦罪的主。第一件事情，这个信心 它是需要放下你的眼睛，就是我们眼睛看见。信心是让人来突破人的极限，其实能够进入到神的领域。如果只是在人的里边，你不需要这样的信心，你不需要这样的信心。所以对于法利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来讲，他们所看见的耶稣只是一个人，并且他们认定了耶稣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人而已。所以耶稣你再讲，你再做什么样的神迹，他们的耳朵是关着的，他们的眼睛是闭着的。其实你知道我们人的眼，这眼见的东西真是那么准确吗？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凭着眼见，我们以为我们看见的就是没有错，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有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来到公司里边去来看员工怎么样的工作，他怎么样的工作，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员工在一旁，他没有工作，他在玩游戏。老板看上去就很生气，他决定要把这个员工把他辞退，所以他上前去拍一拍他的肩膀，然后就问他说，说你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呢？那个员工跟他说是2000块。老板就从他的口袋里把他钱包拿出来，就拿出20张100块的放在他的手里面，就跟他说，说你以后就不用来了。那个人拿了这个钱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疑惑，但是呢他也不好说什么，他就走了。后来那个老板心里说，哎，我应该问一问他是哪个部门的，这样呢我可以跟他的主管讲一下，今后要来很好的来注意来管理这些员工。所以他就问其他的人，他说这个人是哪个部门的？你知道其他的人跟他怎么回答的吗？啊，所以你们造这个笑话，这个人是送盒饭的，根本不是这个公司。所以那个老板他送了他2000块钱。这人，我们人是眼睛是看不懂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些先入的观念在里面。法利赛人他们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圣经其实跟我们讲，圣经跟我们讲，他说我们要注意什么，他说我们要其实要注意看不见。那这个是很有意思，他说你不要注意那看得见的。格林多后书的那边在4章18节，保罗特别提到这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保罗他讲的这个看不见的，他是讲到永远的荣耀，看得见的是现在的痛苦，他所遇到的一些苦难。所以他说我们这之战之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他是讲，然后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保罗从他自己生命中的体会。因为当只有我们能够看到那看不见的前面的荣耀，你才会真的看到我们所遇到的苦难实际上是至轻至淡的。我记得有一个姐妹讲过一个见证，她在公司工作，就发现她的领班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对她很苛刻， 对他很苛刻，所以他心里面就很不痛快，很不舒服。因为这个老板经常跟他来找些茬，他就在神面前祷告，要怎么办？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觉得他并没有做错一些事情。在他的祷告当中，其实神提醒他，他这个老板，这个领班，在他的可能在他的过去的生活当中，受过一些伤害，心里有一些苦毒，可能现在在他的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挣扎，这些本来是看不见的，神怜悯他，让他看到这些。当他看到这一些以后，他就改变对他老板的态度。后来因着这样他的改变，他的老板也改变。所以我们要不要注重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因为有一些东西不是真实，光是凭着你的眼见，我们的信心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我们只有靠着信心，能够让我们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来领受那赦罪的恩典。这是一个眼见的问题。还有信心需要放下理性。对于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讲，耶稣这个人能够来有赦罪的权柄，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办法去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讲圣经说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也是我们理性上的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理解。耶稣宣告他有赦罪的权柄，这对于法利赛人他们是一个极大的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在当时的时候，他们不是没有赦罪的途径，他们赦罪的途径就是献祭，是吧？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从摩西在西乃山从神领受的，通过献祭来赦罪。那现在耶稣他来赦罪的话，那就用不着这个献祭。可是这个献祭，这个礼，献祭的礼仪，这个圣殿，这都是以色列人，特别是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引以为荣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接受，如果耶稣献祭以后，这一切都要废去。他的理性是没有办法过这个关系，这是他们的当时难处之一。其实这是他们的难处之一。但是人的理性真是靠得住的。其实在圣经里边，就是从他们法利赛人他们所读的圣经里边，他们可以看到神的一切的作为都是超乎人的理性，是不是？红海的分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都是超乎理性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看到耶稣这个人，这个不起眼的一个人，一个刚出道的一个传道的，他怎么可以来取代这上千年的以色列的传统？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同样，也是同样。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按照我们的理性也是难以接受的。不说别的，耶稣说我们要饶恕人，要饶恕70个7次， 当然那个意思不是指七十个七次，对吧？我们都是了解那个是我们的理性和情感可以想得通的，我觉得那是很难的事情。我们人中国人的习惯是事不过三，再多了那就是不可理喻，就是不可以再讲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主的命令是什么？主的命令是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个也是完全超乎我们的理性可以理解，那个不是靠理性来做，那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那个力量，我们才可以做到的事情。最近两个礼拜我去了法庭几次，我想我们当中那些人都去。我在那边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两边的律师都是非常非常讲理，对不对？都是非常非常讲理，非常非常的有逻辑，但是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我在想，这样的理性，这样的争辩，是不是可以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可以？没有办法。所以理性实际上是靠不住，再来到我们，来引领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那个是靠得住，能够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从他那里领受赦罪的恩典，只有信心，只有信心。其实我发现神实际上实在是爱的。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些教导，如果我们真是能够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这结果你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对不对？如果你能够爱你的仇敌，如果能够为逼迫你的，你是不会受到伤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如果可以做到了，我们过去所受的一切的伤害也都可以放得下去。所以我们真是求主怜悯，让我们因着信能够来到他的面前。第三件事就是信心需要放下自己，信心需要放下自己，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愿望，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好，因为神的比我们的更好。对于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来说，耶稣不过是一个刚出道三十来岁的一个传道人，他们叫做阿比，或者是叫先生。现在这边有一大批都是资深的，这些人来，他们是来看耶稣，因为这个是刚出道，听到他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来看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来评判这个人是不是跟他们自己所有的相合。所以他来的时候，其实里边有很强的 有很强的一个自己的意愿来到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它不更不是像那个摊子是来这边来求医治，不是。所以当看到耶稣这么讲的时候，他们很难放下他们已有的这些，很难放下已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当他们来定罪耶稣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刚出道什么都不知道在这里狂妄，在这里自以为是。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其实我们人在我们的里边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因着这些自己的东西，我们很难认识我们的神到底是哪一位，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我听一些人讲，就是旧约的神是比较可怕的神，新约的神是一个爱的神，是一个爱的神。旧约里边血淋淋，新约里边充满了爱。有一次跟一个福音朋友在谈到圣经，他也跟我这么讲，他也跟我这么讲，并且他很有理由。他说：“你看，我们不讲别的，就拿过红海这件事情来说，神怎么这么偏心以色列人？过红海让以色列人过去，可是把埃及人就淹死了。神不是爱所有的人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所以他说我不要相信。我记得当时在一起交谈的时候，翠芳也在旁边，翠芳就讲了一句，他说如果法老的金兵过去，那不就把以色列人都杀死了吗？我就顺着翠芳的话去跟他谈。其实这位先生他非常熟悉圣经，所以我就讲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行过十个神迹，我说你知道，他说他非常清楚。我说你也很清楚知道法老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来胜过神，对不对？他说没有错，他不是神的对手。好，我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有云柱火柱伴随着以色列人，对不对？他说对。我说然后法老的军队来追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云柱和火柱从前面以色列人的前面到了后边，把以色列人和法老军队隔开，是不是？他说没有错。我说那个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告诉你神有这个能力让你没有办法来伤害以色列人，神有保守以色列人，对不对？他说对。那我说好，现在神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去，那你为什么要去？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跟着过去呢？我说你会不会过去呢？他就不讲话了。我说法老军队为什么要去过去呢？为什么要下去呢？你明明知道神你没有办法呀，你知道你没有神的力量大， 你没有办法去伤害以色列人，现在红海分开了，你为什么要跟下去呢？神并没有要你过去嘛，对不对？是你自己愿意过去的嘛，你要去追杀他嘛。那么如果神把红海复合把你埃及的军队的淹死，你怎么说神是偏爱以色列的人？他不说话，他不说话。后来他跟我讲了一句，他说那个红海不是分开的。我说啊，不是分开的。我说是怎么样？他说那是落潮，那是海落潮了。如果你们不知道了，这是新派的观念。新派人认为没有分开，神没有分开红海，是当时落潮以色列人过去。他自己知道他这样讲他是站不住，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印，他来找一个借口。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是相信这个新派的观念而不相信圣经？他说对对。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凭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到底是谁，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同样的道理，其实今天在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认识神，那个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有凭着信心。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我们来看这个信心的真意。我发现在这个地方路加非常巧妙的，用小心翼翼的，用一些过程一些动作把信心的真意来表明出来。当这些几个人来把这个摊子来抬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看到圣经的他的记载，他说他才记载这些有人抬着一个摊子然后要放到耶稣的面前，他们从远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可是看到人多他们进不去，怎么办？他有其实两个选择，一个是等在外边，等他们耶稣讲完了然后出来来求耶稣的医治，但是他没有，他不等，他就上到房顶上去把那个房顶拆开来把这个人放在耶稣的面前。那个拆开这样一个动作，那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对吧？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一直要这样做，他一直要做到把人这个摊子放到耶稣的面前。可是很奇怪的是，当他放到耶稣的面前以后，路加他就让我们看到什么？不管是这个摊子，还有摊子的人，他们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连一句话都没有讲，甚至他们没有跟耶稣讲说：“你来医治这个人，你们看我们是怎么样来把他抬到你面前。”为什么？其实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圣信心。真实的信心的情况，什么叫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然后完全接受神的作为。 这个就是叫信心。信心的最主要的事情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信心是我们人手中的权柄，可以让神来做事情，我们的信心有多大，神就可以做多大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所以路加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当来到耶稣的面前之前，他就不停地在那边坐，就好像我们人来到主的面前之前，我们不停地祷告一样。但一旦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当我们知道祷告带着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切的活动停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也知道我们可以接受从神来的一切。所以有的时候人们说信心是心理的作用，这个是不对的。信心不是心理的作用，它是在你里面的一个确据，确据你可以把一切交托在神面前，这个是真实的信心。还有什么是真实的信心？下面当耶稣对这个摊子讲说你起来行走，路加在那边放了一个字，就是立刻，说那人当众的面立刻起来。我不知道这个人瘫了多久，但你知道一个瘫痪了很久的人，他一下子起来他可能自己都不敢起来，因为他没有那个把握。因为他起来以后他拿着褥子就走了，经过这样的瘫痪更久的一个人，他在起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他很难好像有这么大的力量去把这个褥子抬走，这个不是一个很轻的一个东西。但是因着什么？因着信心。他知道这个信心告诉他耶稣的医治让他可以站起来，让他可以拿这个走，让他没有一点 hesitate 立即起来。这个我们有时候叫做顺服。所以信心的另外一面是顺服。当神的命令来了以后，没有什么二话，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好像明明知道不可以的事情还是要就去做，因为是从神那里来，因为是从神那里。所以当神说以色列人你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是把那个脚放在约旦河水里，然后约旦河水才分开。那个不像出埃及，不是不像过红海，过红海是红海先分开，过约旦河是神的命令下来，你看上去好像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脚就要迈上去，所以他立即起来。这是我们真实的信心。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因着这样的真实的信心，我们可以来认识耶稣是赦罪的主，让我们可以接受耶稣是赦罪的主，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来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医治和更新，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满了感谢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那赦罪的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罪需要得到赦免，你是那赦罪的主。 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接受你的赦罪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来跟随你，来做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